啊，应该的，他的预言是的确影响了约西亚那个时候的复兴啊。所以我们如果注意到这个约西亚年间的大复兴的时候，我们晓得跟西班牙呢有相当的关系。所以这个从时间上我想看得很清楚。那么再看看哈巴谷书，哈巴谷书前面一卷，那么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这个时候你看不出来到底哈巴谷什么时候写的，对不对？然后呢，你看第五节，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所以主说我必兴起加勒底人，所以可见加勒底人快要兴起。那么你记不记得当你读到耶利米的时候，他到后面才点名点巴比伦，但是还没有点名以前也是讲到有火，好像那个烧开的锅从北方而来。所以就时间来说，哈巴谷的时间和谁的时间几乎类似呢？应该是耶利米那个时候。所以哈巴谷呢应该是耶利米那时候的先知，西班牙呢也是耶利米那时候的先知，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好，我们最后来看厄巴底亚，如果大家读厄巴底亚，这就一章了，你看不出来这个厄巴底亚什么时候写，对不对？因为你比方说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论以东，他一开始见门开门见山就讲到以东了，所以你读来读去你搞不出来，你弄不清楚到底厄巴底亚什么时候写的。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件，所以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才可以。那如果你不小心，你小心的话，你大概就根据圣经你就知道大概什么时候写的好，如果你把它全章读过了以后，你就会发现里面有一节的圣经，第十一节，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研究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向与他们同伙，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当然这个时候你晓得说厄巴底亚是指着以东来说。那么现在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为耶路撒冷研究呢？那这会不会指着会不会是指着这个就是巴比伦把耶路撒冷拿下来那件事情来说的？所以很多人读圣经呢，因为不小心不仔细，所以就认为说这个应该就是为耶路撒冷研究，那么多半都是指着这个谁啊，都是指着巴比伦呢，就最后终于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了。那么根据历史也不错啊，也的确是以东人在旁边敲边鼓，这个有这么一回事。但是会不会是指这件事来说的呢？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很仔细才可以。那你想想看，如果巴比伦把这个城拿下来，这个城就是他的，何必要研究呢？你知道吗？研究的意思就是说最少有两个以上的团体，他说耶路撒冷是我的，他说耶路撒冷是我的，所以证明说一定两个以上的单位攻打以色列，而且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了。然后呢，一个说这个是我的，另外一个说这个是我的，那最后没有办法叫研究啊。所以现在我们要读圣经，有没有可能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一次刚好是两个单位两个国家把耶路撒冷拿下来，而那个时候刚刚好呢是以东人刚好摆脱犹大王，根本一肚子气，所以当然看见以色列报遭，看见犹大遭报，结果最后的耶路撒冷没拿，他当然很高兴呢。 所以你一定要在各方面圣经配合才可以。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不告诉你们怎么圣经在哪里，你们回去应该可以做一点，应该可以做一点的功课，那就是在犹大王约兰年间。那约兰很不讨神的喜悦，为什么呢？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子，亚哈的女儿来做妻子。所以你看见，所以这个所以神非常非常的不喜悦。那么以东就在那个时候背叛。什么时候你背叛主，你看见很明显的，像你很自然就失去你的权柄，人家就开始背叛你了。所以这是约兰的故事，约兰年间的故事。好，那么大家仔细去读圣经，我希望下一次来我要问问大家，你们回去读圣经在什么地方找到圣经明明告诉我们，现在我已经等于把答案告诉大家，在约兰年间，那个时候刚好腓力士人还有从古时来的阿拉伯人，他们终于呢把耶路撒冷拿下来，而且还掳去宫中许许多多的人。那么这是在犹大历史里面唯一的一次，是两个单位或者两个国家同时攻打耶路撒冷，明白吗？而且又刚好是在以东关系和犹大关系非常不友好的时候。所以如果把这几件事情放在一起，那么很结论是当然的。所以这个应该什么呢？就是为耶路撒冷念旧的日子。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大概俄巴底亚的是在约阿施，就是约兰的孙子约阿施的年，因为他的儿子很快的就走了，所以大概呢就在约阿施年间的时候，他做先知。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恐怕在所有小先知书里面，他最早最早，若就那年代来讲，他是最早最早。所以呢，这个。四个是一组，因为我们嘛仔细去看的时候，我们再仔细去读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同样的是讲到神的见证。好，那么这个是已经又是三封了，所以三封加三封已经六封了，所以我们现在六卷了，所以还剩下另外的六卷。那么讲到以西结书，那么讲到神的荣耀，不过最重要的就是以西结书讲到神的荣耀，是讲到神荣耀的归回。所以起头呢，以西结不说话，以西结一句话都不说，因为他觉得神封住他的口。但等到真的耶路撒冷沦陷了，他反而开始说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他有话要说。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确是一个盼望的先知。他就看见说，神托付给他的不是光是神的荣耀怎么离开，现在问题就是神的荣耀哪一天能够回来。所以讲到神渐渐的恢复，是指的神荣耀的归回来说的。所以很自然的，三卷书跟以西结书站在一起的，一个是哈该书，一个呢是撒加利亚书，还有一个是马拉基书。因为这三卷书呢都是恢复的书信，明白吗？而且跟以西结差不多同一个时候，因为你知道说以西结不是被掳吗？所以那个时候在被掳的时候，以西结写了以西结书，但是也在被掳的时候，被掳归我的，或者这样说吧，以西结是被掳，而讲到将来要荣耀怎么样归回。所以等到后来以色列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你记不记得是哈该书告诉我们说，这点将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所以那条线呢，就是告诉我们到底以色列荣耀什么时候回来。那么这个你读哈该书，读什么，读这个撒加利亚书，还有呢你读到就最后马拉基书就非常的清楚了。所以很明显这四卷书呢是连在一起，或者这样说吧，就是哈该书、撒加利亚书，还有呢就是最后的马拉基书，可以说是挂在什么，是挂在以西结书下面。 那最后但以理书我想只剩下三卷，很容易，非常容易记得。那一个呢当然是约拿书，还有一个拿鸿书，还有一个最后呢是约珥书。那为什么这四卷书是在一起的？因为当你读到但以理书的，你知道说有金银铜铁四合，不是吗？很清楚的。金子金头是指着巴比伦，然后银胸是指着波斯，然后铜符呢指着希腊，然后铁腿呢指着罗马，所以四部分。然后第七章有四只兽，狮子呢是指着巴比伦，然后熊呢是指着波斯，然后豹呢指着什么？指着希腊，然后最后呢不知名的兽是指着罗马。所以你看四个四个四个很清楚的。好，如果我们现在看一看约珥书，接旦和尔摩啊，应该是荷西亚后面就是约珥书，约珥书。第四节，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就讲到以色列人怎么样被蝗虫吞吃了，因为现在是讲的迦南地啊，迦南地最大的威胁就是蝗虫，因为你流奶于蜜之地，应该是到处都是黄金的丰收才对。但是一次蝗虫来了就把所有都吃掉了。所以你看见从政治层面来讲，是先是金头巴比伦，然后波斯，然后希腊，然后罗马，这从政治层面来说。那么如果从皇帝眼中征服者眼光来看是金银铜铁，如果从俘虏的眼中来看是像豹一样，像熊一样，像不知名的兽一样。但是现在讲的约珥书讲的蝗虫是讲的迦南地神当初怎么赐给以色列人的。所以现在呢问题就是为什么迦南地没有丰收呢？因为是什么呢？因为先是茧虫来了，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所以很明显的茧虫是指着巴比伦帝国说，然后蝗虫是指着波斯帝国，然后呢男子指着希腊帝国，然后最后呢蚂蚱是指着罗马帝国来说。所以你看见吗？四个四个，但以理如何，约珥书也是如何。不过不要忘记了，这个约珥书这里面讲到的这个四个国有一天要复国要起来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约珥书是跟末日连在一起，跟最后一次哈密基顿战争连在一起，所以明白吗？那最后大家都知道等到大灾难的也有蝗虫啊，所以这个是完全连在一起的。虽然这个世界有巴比伦有波斯，但是不要忘记是复兴的巴比伦，是复兴的波斯。那么那个什么，这个就是什么呢？那这个就是这个启示录第十三章所说的，那么有一只兽从海中上来，然后你看见一看你就知道是第四只兽，但同时呢它的口像狮子的口，它的形状像豹的形状，它的脚像熊的脚，所以你四个都看得见的，因为那是末日的时候，你看见吗？从海中上来。所以呢约珥书它不光是讲金银铜铁，它不光是讲这个四只兽，它同时特别讲到将来和末日发生什么样的关系。所以我想很清楚很清楚。所以但以理书是讲的历史上的金银铜铁，那么约珥书呢是讲的末日的要起来的金银铜铁。那么这是很清楚的两个。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等到这个金银铜铁还没有拔